神啊，我要全心敬拜你，用我的口，用我的心，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以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以你赦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时间过得好快，又来到了礼拜五的时间，让金宁和你分享一段经文给你打气。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愿神祝福你，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在工作、学业上荣耀神的名。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宇宙光的《创造奇功》。
世界太多纷扰的声音，让灵魂无法喘息。此刻的我，不听别的，只听天上的乐音，请听赞美旋律。
信主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的第一卷非常的熟悉，如果有人问你圣经第一卷是什么，你不仅会马上回答创世纪，甚至你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这段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样子，不过因着人的想象力，如今在市面上有许多的名画、绘本，试图模拟事件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的模样。不过也有人用不一样的方式纪念神的创造，那就是海顿。他用音乐写出了流传后世的神剧，名字叫做《创世纪》。我们就先来听《创世纪》当中的序曲《混沌的代表》。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旋律是音乐家海顿所创作的《创世纪》序曲。海顿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一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神剧呢？这就要说到1791年海顿参加英国举办的音乐节。 当海顿坐在西敏斯大教堂的观众席，聆听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的时候，他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发现自己前半生都为了娱乐一个家族而绞尽脑汁，却没有好好地写一首专属于神的音乐。于是海顿萌生了想要写一首如同弥赛亚一般伟大的作品。海顿曾经询问了一位当时居住在伦敦的法国小提琴家以及作曲家的意见，这个人随即拿出圣经对他说，拿着，就从最开始着手。于是创作神剧的念头就一直在海顿的脑海中盘旋。到了1796年，海顿64岁的时候，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庞大的作品，花费了2年的时间完成。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创世纪》当中的第三部分，是亚当与夏娃在歌颂神。合唱曲的内容是这样的：丰盛恩典的主，你用全能的手创造穹苍和大地，使世界如此伟大而奇妙。神的大能永受赞颂，神的圣名永远彰显。明亮闪耀的星光在黎明的早晨是何等甜美，朝阳初升，璀璨辉煌，赋予万物活力。在广大浩瀚的创造过程，神的全能应当称颂宣扬。你掌管静夜和所有的星辰，全地当以诗歌来颂赞。这些不断生发的活力元素，幽暗的云雾和蒸发的露水在空中漂浮，都应当赞美神，我们的主。愿万物都赞美神，我们的主，他的圣名与全能何其伟大。泉水潺潺，赞美神，松树摇曳，草木百花吐露芬芳。山上走的，地上爬的，对着天门歌唱的飞鸟，河水中游的，凡有血气的，都当同声赞美神。凡有血气的，都当同声赞美神，颂赞他，尊荣他。高山幽谷和茂密的森林回响着我俩赞美神的歌声，从清晨到夜晚，不断反复着我们赞美神的歌声。哦，丰盛恩典的神，全能的主，你的话成就了这奇妙的工程，众天地都仰望你的大能，我们要称颂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Oh.
海顿在谱写《创世纪》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以及最丰富的一段日子。他全神贯注的工作，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来自于神。当海顿在写这一部神剧时，他觉得灵命被提升，与他的创造者紧密的连结。海顿曾经说：“我从来没有如此敬虔过。”在写《创世纪》的时候，我每天跪下祷告，祈求神赐力量在工作上。神剧《创世纪》的内容描写了神当初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美好。可惜的是，我们翻开圣经继续往下阅读，人类却因为想要成为神而越过了界限，从此让罪进入世界。接下来就让天运的光哲弟兄和我们分享界限的主题，也盼望我们纪念神的美好，同时也要谨记人类所犯的错误，借着耶稣的宝血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美好样式。
阿哲聊天室，
朋友们大家好，这星期过得好吗？现在的我非常的开心，因为能再度跟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那时流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它是关于男生同学跟女生同学之间的事。当我们要跟旁边的女同学合用一张桌子的时候，一定会在桌子中间刻画一条线。我还记得我旁边的女生还是用小刀刻的呢。我们双方谁都不能超过谁的范围，超过了就要罚钱。不晓得现在的小学生们还有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觉得当时的我们真是超级好笑的。看到人家这样做，也就学着跟着做。真不知道那时候的我们在想什么，到底画这条线是为什么？我想，应该是希望保护自己，也不想让别人霸占自己的地盘吧。现在想一想，觉得还真的有意思呢。画成界限的这一条线呢，它真的是可长可短，可以从短短的几公分到几万公里长，而且有的是看得见、清清楚楚的，就像小学上课时 桌上的那条线，但也可以是一条无形的线，像南韩、北韩中间的那一条38度线，分隔了两种不同的同欲主张。而这条分界线划分出了危险和安全，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一条分界线虽然是一线之隔，但是两边的主人却是大大的不同。另外，在圣经里上帝所提到的那条界限，却是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是藏在人心里的，别人无法看见的。古老的伊甸园原来是美好的，无瑕疵的，神创造人也因为爱把自由意志赏赐给人，但是亚当夏娃却选择了不听上帝的吩咐，受到撒旦的谎言迷惑，就犯了罪。人的过度自由、自以为是，常常会害了自己。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很聪明，却没想到上帝原来设定的界限是为了保护我们，不会被骗，不受到伤害。其实，当我们想要做一个动作或一个行动的时候，应该是先从一个想要的意念开始。当我们心中想要的跨过了上帝所划分的界限，会渐渐的长大发酵，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让我们去做的力量，会使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像我自己在需要的时候说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完后我的良心不安，心神不宁。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上帝的设计真的好奇妙，让我们的良心是有感觉的，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有的标准。圣经里的十诫看起来是一个严肃的律法，但其实上帝的目的并不是要约束他自己的百姓，不可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他美好的心意是为了要保守呵护属于他的儿女，得到他美好的眷顾。如果我们勤读圣经，把上帝的教导熟记在心里，成为生活中的度量尺，才能够预防我们多想不该想的，或知道要适时的停止自己负面的思想。就像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让我们一起努力来背圣经，圣灵会常提醒光照我们，活出更美好的人生。最后，我想分享一首关于界限的歌哦。阿哲聊天室，我们下周再见了。
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你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
一点也有古老的故事，人类的始祖轻看了上帝的吩咐，上帝给的那条界限，他们没有守住，一时间糊涂给撒旦谎言欺负，以为这下子可以独立自主，没想到从此落在无边的痛苦，整天在日夜间奔波劳碌，失败了连爷的都没有，化不成擂主，成功的也一样心空虚，渴望满足，这消息听多了到最后变成麻木，可是再怎样也不能把这焦点模糊，上帝给的那条线好像一道约束，谁知道那才是最有力的呵护，谁知道那是生命中最 super 的祝福。这故事到现在没有真正落幕，你去看那条线是不是清清楚楚。 Hey,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这一条界线清清楚楚，
这一条 界限，这一条界限。
Here we go，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决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既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生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界限划分了危险与安全，界限决定了是非与谎言。有一条界限保护了身体的主权，有一条界限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我们从古典音乐的世界欣赏海顿的神剧《创世纪》，接着连接到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因为犯了罪，使得我们的世界跟着堕落。我们反思神所设立界限的重要性，不是为了要辖制我们，而是因为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